从车子的销量、动力系统、车型方面来看的话，可以简单的判断出车子养起来贵不贵。哎，你就好像挑西瓜，简单的拍一拍，听听声音，看个瓜的纹路是不是长得圆，大致也能判出西瓜甜不甜，好不好吃一样啊。小众车型的保有量少，市面上相应的配件也比较少，价格相对呢就更贵一点，会增加不少的维修成本。哎，你就和这种衣服、包包限量款总是比普通款贵差不多的道理。举例来说，豪华中级车比较小众的阿尔法罗密欧 Giulia， 哎，保养一次机油机滤1600块钱，相比同级别热门的这种 BBA， 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要贵出70%-80%了。那保有量少，不光是价格贵，维修也更麻烦。你不去 4S 店的话，小众车型有可能师傅不会修，会修没有配件都有。那举个例子，现在修车一般是用电脑读取车子的 OBD 故障码来判断车子到底哪里出问题的，这就相当于我们体检的验血了。但是 OBD 故障码除了通用故障码之外，还是有一些车型专属故障码的。你就好像配个电脑，你除了基本的 CPU、 主板、内存、硬盘这些基本配件，哎，有些插口是可以 DIY 的，弄个扩展显卡，加个内存条，换个固态硬盘都是有可能，对吧？那这些专属故障码就是各个车厂他自己 DIY 的，不同车型代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如果车型比较小众，修理师傅又没见过，很有可能这些 DIY 的故障码什么意思都不知道，那就没有办法修。去 4S 店呢，有可能附近又没电啊，做个保养开个来回上百公里。热门品牌，你说这种上海大众，全国上千家 4S 店到处都有的啊。冷门小众的这种什么奇瑞观致 4S 店只有100-200家，覆盖率就相差将近10倍了，都不太找得到。就算附近刚好能找到维修点，换配件有可能也有没有现货这种情况发生啊。一般来说呢，库龄大于1年的配件呢，就算是库存件啦。按照合理的库存标准呢，这种库存件是不能大于总库存的2%的。那小众车型卖的少，修的人少，需要配件的概率就低嘛。所以维修店、4S 店一般都是没有存货的。万一存多了用不掉，就变成库存货，要亏钱呢。就好像刚才说的限量版包包，拉链坏了拿去修，人家说这个拉链是特制的，平时也没什么修，我这种拉链我没有的，去厂家订一个也要等好久。总的来说呢，小众车型一般配件更少更贵，修车的直接成本和时间成本都是更高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动力系统，不同种类型号的发动机除了油耗不一样，用起来成本也是不一样的，甚至连机油的添加量都不同。那机油作为每次保养必须要做的项目，加多加少也是会直接影响车子每次保养的价格的。那一般来说，体积比较大、缸数比较多、带涡轮的发动机需要的机油量会比较多，不同发动机的机油添加量甚至能相差几倍。哎，就和我们吃饭一样的，块头大的2碗3碗米饭随便吃吃，再来一碗，瘦的一碗平碗还没吃完，他就说饱了啊。你比如说丰田皇冠锐志，以前用5G 啊六缸发动机，每次保养6.5升机油，现在用8AR 了四缸发动机了，只要5升机油好了。那如果按照我家卖的这个美孚，一升差不多80来块钱吧，那光保养的机油钱就相差120了。顺带一提啊，布加迪奇隆这样的16缸怪物的发动机，它这次保养机油要加42升啊。那么除了发动机之外，传动系统的核心部件变速箱也是会影响车子的油耗和后续的维修成本的。最价廉物美的是手动变速箱嘛，以前我也算过，手动挡的车子日常使用每年能比自动挡省下2000块钱。那当然手动挡开着也没有自动挡方便嘛，我们光看自动挡啊，从便宜省钱的角度来说， CVT 是不错的选择，其次才是 AT 变速箱，可靠性好，成本更高一点。双离合虽然是能省油，但是耐不住目前故障率稍高一点嘛。车子网查了一下国内10大高故障率汽车变速箱指数研究，双离合变速箱故障率最高，养护成本的角度来看，双离合排在最后。你就好比说一个人吃的不是很多，但是呢体质他也比较弱，容易生病，一生病这看病钱得抵过饭钱好多倍了，没意思啊。再看这个车是不是进口车，也能判断它的养车成本。进口车贵大家都知道了嘛，要交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而且一般都是好车，车价本身也贵。那进口车原装配件也是进口的贵族身份啊，虽然说不需要交消费税啊，但是16%的增值税和平均6%左右的关税是逃不掉的，你配件进口过来的嘛，过海关总要交钱啊，最终价格比国内的配件更贵。香奈儿之类的这种法国名牌，哎，在中国卖就比法国本地卖要贵，道理一样的嘛。腾讯汽车联合 4S 店维修企业纽卡斯对40000多台样本车进行一项数据统计啊，它显示合资车的平均故障率41.9%，进口车42.2%，也就是合资车和进口车进修理厂的次数啊差了不多的， 进口车没有我们想象中好的这么到天上去，但是从单次维修费用上来说的话，合资车单次平均费用1043块钱，而进口车单次费用1605块钱，高了54%，相当于进口车维修两次的钱可以够合资车做三次了。那么进口车和合资车坏的概率又差不多，万一坏了修车的钱却贵出了一大截，供你参考。还要看车型， SUV 它本身车子设计更大，屁股上还多个车顶，车子也就更重嘛。拿同底盘的本田缤智和飞度来比一下嘛，缤智1.3吨啊，飞度呢1吨还不到一点，相差了200多公斤。从风阻系数来说 ，SUV 更高的车身也带来了更大的迎风面积，风阻也会比轿车更大。那 SUV 更重，风阻更大，油耗就更高，养起来自然是更贵的。这个和环法自行车赛的赛车手差不多的，一般都不会是胖子的，否则体重太重，上坡就是劣势。自行车这个骑车冲刺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是趴在那边的吗？否则下坡冲刺风阻太大，影响加速的啊。继续说缤智和飞度，同样的发动机，同样的变速箱，工信部 NEDC 循环测试结果，缤智百公里它就是要多0.6的油耗的啊。那么除了油费，洗车都贵一点啊， SUV 的体积让它洗起来不是很方便，打蜡都比轿车要更费蜡，所以说洗车的时候容易被区别对待。有的洗车店啊，一看，诶，你这个 SUV 开进来了，加5块钱。有些店胖子吃自助餐，人家还要多看你两眼，差不多意思啊。那其实就算买到了用起来很经济实惠的车子，同一款车不同的人开，养车成本也是不一样的。最大头的就是油钱了。那日常看起来油门踩得轻一点和踩得重一点能相差多少油，加95号油和加92号油油耗到底是哪个低，论坛上面大家说法不一样的，有的说95省油，有的说92省油，到底是怎么回事，资料给你找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省油就可以了。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就行。哎，这92号省油还是95号省油，现在没有定论，科学依据和实测结果给你准备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省油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